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德军攻到荷兰，德国军机猛烈的轰炸荷兰。柯里和姐姐在荷兰经营一家钟表店。一天晚上，柯里听见飞机隆隆地从屋顶呼啸而过，随即炸弹的巨响此起彼落，火光把荷叶照得通明。柯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睡在楼下房间的姐姐大约也睡不着，起身到厨房去泡茶。柯里听到厨房的声音，认得是姐姐，就决定起身陪她。两人一起喝茶聊天，度过了一段又惊险又紧张的时间。炸弹在她家四周炸开，连续的爆炸和火光令人触目心惊。不久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柯里和姐姐于是分别回房睡觉。库里婆婆张头要杀床，突然一个尖暗的东西割杀她的手。接着烛光仔细一看，是一块大片，竟然是刚刚在他们家旁边爆炸的炸弹壳。库里拿起炸弹碎片飞奔到楼下找姐姐，吓得浑身直打抖。姐姐一边帮她包扎伤口，一边不可思议地念念有词：真的就在你的枕头上啊！库里惊讶地说：“啊，如果我刚刚睡在这里，肯定就死了。”他要说的是，如果他刚刚没有听到厨房的声音，就不会知道姐姐在楼下泡茶；如果他认不得姐姐冒水，他也就不会下楼陪姐姐喝茶；如果他们下楼，就必定还留在床上睡觉。结果一定不堪设想。姐姐说：“冒说如果了，因为我很清楚这是上帝的保守，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平安，他要做我们的避难所。上帝不只做了库里与姐姐的避难所，也让他们成为别人的避难所。德军进入荷兰后，库里和姐姐在家里开了一间密室，专门藏匿那些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，救了许多人的性命。那时库里50岁，是个未婚的老小姐，她一下自然个性软弱又贫乏，除了修钟表外一无是处。但是上帝却挪去她的恐惧，让她勇敢地对抗纳粹的迫害。柯里和姐姐藏匿犹太人的事终于东窗事发，一家人都被捕，关入纳粹的集中营。但在集中营里，柯里经常聚集被迫害的妇女，为他们读圣经。他用荷兰语经过翻译，一个个传下去给不同国籍的人听。许多受害者已从圣经的话语得到安慰，尝过集中营里残酷的苦刑。每到库里为其他囚犯读经的时候，囚犯们总是聚集在库里和姐姐的牢房，他们必须躲躲藏藏地躲过警卫的注意，否则肯定被挨打遭处罚。有一度，库里与姐姐的牢房出现跳蚤，但姐姐仍然赞美上帝。那段时间警卫居然都没有来查房，后来才了解原来警卫害怕被传染跳蚤都回避了。姐姐说：“ 沙地结的条草来包扎我们。于是大家赶家嘎些砸卖沙地。后来库里的父亲和姐姐都死在集中营。临死前，库里的姐姐勉励库里说，你不要看我，要看着主耶稣。库里看到姐姐在苦难中安详的过世，脸上依旧平安感恩。他似乎被插身在沙中的羽翼下，没有任何痛苦。战后，库里从集中营被释放，之后他设立了一个辅导中心，专门帮助顾客在纳粹集中营中被捕、受害、恢复正常生活的人。他以饶恕释放了许多被害者心中的苦毒和不平。库里后来写了一本自传，书名为《密室》（The Hiding Place）， 记下他一生被杀猪报复的事迹，成为激动人心的勇敢见证。朋友，对信靠上帝的人，上帝成为他们最好的避难所，不只是可以藏匿身体的避难所，还是可以安置心灵的避难所。为何奇迹经常落在信仰坚贞的人身上？为何不是按照活人率平均的落在一般人身上？这是因为信心的缘故。基本上，奇迹是回应信心呢。上帝导演的奇迹，主要是回应人的信心。圣经上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都会强调说：“你的信救了你。”记载在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二节。马可福音十章五十二节，信仰坚贞的人信心强，就启动了上帝行神迹的按钮。当他们危难的时候，上帝就做他们的避难所，将他们藏身于他的衣羽之下。故事中的库里和他的姐姐有美好的信心，上帝就让他们奇迹似的逃过炮弹的轰炸，上帝成为他们的避难所。之后，上帝又接过他们的勇气，让他们为受迫害的人提供避难所。原本软弱的库里一旦生命被改变，就奇迹似的勇敢刚强，敢于与纳粹抗衡。在集中营里，沙地依旧接到囚犯们读经、报复信靠他的人。沙地在圣经中的话语带的力量，成为信靠者慰藉心灵的避难所。可怜的姐姐，即使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仍没有痛苦，一如藏身避难所中。圣经里描述沙地是有怜悯、有恩典、有丰盛慈爱的上帝。他在旧约时代即吩咐以色列人建立逃城，就是避难所，为无少人的人提供一个暂时躲避的地方，免得遭暴邪朝着追杀。记载在民数记三十五章二十五节。民数记三十五章二十五节，上帝保佑信靠他的人，一如眼中的瞳人，是提供他翅膀的影响，成为信靠者的避难所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大神和大字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、恩慈、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多佳。欢迎呢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《跟你做朋友》系列节目第36集《跟门徒做朋友》，连在葡萄树上。 记载在《约翰福音》15章1-27节。杜家邀请你，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聆听今天的故事。嗨，我们跟随老师四处分享天国的道理，算一下，已经有3年了。算长不长，算短嘞，也有1000个日出日落了。看见老师风尘仆仆，居无定所呢。他啊，处处的关心别人所需，特别是社会上弱势群体。他有大能，可以行神迹医病，也有赶出乌鬼的全能。我们也见证过他用很少的食物啊，叫5000人吃饱。另外一次呢，也有4000人得到足够的食物，还有余膳。这样的一位老师啊，很多人都期待他成为我们民族的英雄，甚至带领我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，恢复我们民族的尊严。我们是老师的门徒。其实呢，也有几位是带着这种想法才来跟随他呢。我是老师学生中最年轻的一个，名叫约翰。平时啊，跟老师也特别的亲密，所以对老师的想法也算是比较多呢。有时候啊，连大师兄彼得也都会来找我去打听老师的想法。哎，只是最近这段时间啊，我们的确感到了迷茫，因为老师带着我们几个来到耶路撒冷，预备跟大家一起庆祝逾越节呢。前一天我们进城的时候，还受到群众们的热烈欢迎。只见大家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老师，又高声喊着说：“何塞纳，何塞纳！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。”他不说，我们几个在旁边随从也是有份荣誉感呢，觉得我们干对了人了。老师那么受尊崇，我们必然也同样得到尊荣呢。哎，可是啊，老师这几天满怀心思，看他是忧心忡忡呢，好几次私下跟我们说，他将会被除魅，要被官府抓捕，因为他得罪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。我们都感到很无奈又迷茫。在这个本来喜庆洋洋的节日，老师在跟我们做临别的赞言吗？啊，大家都安安静静的听，一句话都答不上来。老师啊，的确是眼见难受。在这种愁云惨雾的时刻，他的一番话让我们铭记在心。他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在巴勒斯坦地，哪个没见过葡萄树？”这是老师向这种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。”在场的每一个人啊，都专注在老师身上，心里面深想：老师又用哪样比喻来讲天国的道理了？这又是哪样意思嘞？但是嘞，老师说这个比喻是跟我们有切身关系呢。老师说：“你们要插在我里面，我也插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插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插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”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如果这是一篇临别的赞言，老师就说到了重点中的重点了。我们几个啊，原来跟老师是师徒的关系，从他身上呢学到了很多很多。但是如今老师指出我们要插在他里面，他也插在我们里面，那话的道理就意味深远了。老师要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生命上是连接在一起呢，有种同根生的血缘关系。一方面呢，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都要有主的同在；另一方面呢，还要不断的从主那里 顶上智慧、生命和力量。不过他是真葡萄树，生命在他里头，我们只是枝子连接在有生命的葡萄树上。如果枝子没有连接在树上，它就等同于不能结出果子来，甚至因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，枝子呢会因为不能从主干上吸收水和养分，本来翠绿的叶子也会随之枯干，这就是失去生命的特征，相当于是枯干死掉了，没得任何价值。我靠在老师身旁，听得他很耐心的教导，深深的感受到老师对我们的爱。在他长长的说话里，其中有一句触动了我的心，他说：
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
老师对待我们如同朋友一般，他称我们为朋友，然后又说人为朋友舍命，这是何等大的情操啊。老师三番四次地说他要上耶路撒冷是为世人的罪，他为了救世人啊舍去宝贵的生命。好嘞啊，他真的为我们把命都舍弃了，他是为了爱我们怀着极大的勇气来到了耶路撒冷，就是要把自己的学生出卖，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，没得别的原因啊，就是为了爱我们，他称我们为朋友。好嘞，老师很直截了当地说，
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呢，就是我的朋友了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呢已经都告诉你们了，不是你们接学了我，是我接学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命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。
哎呀，耶稣老师跟我们做朋友，完全是老师做出主动啊。朋友一词原意是主耶稣所爱的人，他接学了我们。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啊，学生是要服侍老师呢，但是耶稣这位与别不同的老师对我们满有关怀和恩典，他不再以我们为仆人，而是称我们为朋友啊。哎，我们是何等的不配啊，耶稣却是愿意假扮自己以我们为他的朋友，并且允许我们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生命，连理他就可以结出许多果子的生命。不久之后啊，老师果然如他曾经多次预言的那样，他在克西马尼园摆布经过山外，根本没有从他身上找出任何罪状来，唉，却在群情汹涌之下被钉在十字架上。情况就如他所预言的那样，他是为世人的罪舍命，他爱他的每一个朋友，他的爱像是好牧人为所爱的羊羔舍命，人的爱根本不能和这个生命的大爱相提并论啊，这爱是最高的表现啊。我无法忘记那一天晚上的情景，虽然老师即将面临最屈辱的十字架酷刑，他依然极力地安慰我们，让我们明白他即将要离开我们，但是我们可以迎着信与他有生命的连接，像是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那样，是生命的共同体，建立一种超越任何阻挠的友谊，叫我们的生命在它里面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来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。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亚娃上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雅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个主意真好。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。根据圣经的教导，萨拉博士用深入切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。在这本书中，他给了90几条生活指南，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，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，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、亲近神的引导。萨拉博士说，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，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。当你在困境中，他应允赐你平安，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。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。我是刘芳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夫妻间不忠的代价没有改变。今日重点金句：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。箴言6:34。夫妻间不忠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，但是现在的这一代人对贞洁的看法比上一代更为随便。事实上，现代人对人生的看法比较新潮自由，但是他们这种看法并不会改变对关系不忠的结果。有一本叫做《底线》的杂志报道说，有54%的女人对他们的丈夫不忠。在《今日心理学》的杂志更乱道，瞒骗妻子的丈夫比报假账和逃税的人还多。为哪样人不能原谅也不能忘记对方的不忠呢？因为在人的心理构造上面，并没得一个感情的按钮可以用来消除以前的记忆或者情感的记忆。心中的嫉妒、愤恨、受骗、被出卖的感觉，使人很难视若无睹的活下去。很久以前，《箴言》的作者已经观察到，说：“因为人的记恨成了烈怒，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。”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，求你今天赐给我们。生命充满了试炼与挑战，我们总是挣扎的要如何面对明天。但是神又告诉我们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够了。读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的心意，倾听从神而来的好主意。自从发明了避孕的药之后，许多人把性和生育看为两回事情。 把一切制约了好几个世纪的标准降低了限制。但是这些所谓的自由派，不少传统限制的男男女女，他们的丈夫或者妻子却倒在他人的怀里。他们虽然为自己的行为诡辩，但他们感受到的愤怒仍然像几个世纪之前一样。他们要遭受的代价也是一样，婚姻也会遭到破坏。为什么神这样重视婚姻中的贞洁呢？因为是神创造了人类，了解我们内心深处的感情需要。只有单纯的一夫一妻制的夫妻制度，才能够满足这种需要。你可还记得神的计划是咋个说的呢？在创世纪的二章二十四节说：“因此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”主耶稣也曾多次讲到这一点。也许你会问，但是所罗门有300个妻子和7000嫔妃啊，大卫王也有好几个媳妇，那么又应该如何解释呢？不错，从亚伯拉罕到巴比伦的时代，外邦的多神风俗影响了神的百姓，但是这不是神的计划和目的。人从主前586年巴比伦时代到整个新约的时代，都不能找着任何一处的叙述，或者是例证，是赞成敬拜多神，或者是赞成多妻制呢？相反，圣经上说，凡是做教会领袖呢，必须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，也就是只能和一个人结婚。我曾经听到一些对妻子不忠的丈夫自圆其说的解释道：“哎呀，男人的生理构造嘛，就是这个样子的嘛。要是你赞同这种说法，那么最好要先去读大卫王所写的诗篇51篇。因他的错误和选择，使他尝到了犯奸淫罪的代价。假设没得神，没得实干中所说的不可犯奸淫，没得天堂或者地狱，也没得神的审判，你仍然会发现，如果你想要婚姻美满成功，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对另一半要忠心。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所谓的实干的谎言，比如说有些人会调侃的讲，外遇会使婚姻更坚固。如果你会相信这一套鬼话，那么就好像有人会相信喝硫酸会治好喉咙痛，把脚趾卸的就可以治脚痒这种说法一样的可笑。箴言的作者说得好：“人若怀里藏的火，那衣服岂能不烧起来吗？人若在炭火上走，脚岂能不烫伤呢？”亲近邻居之妻呢，也是如此，凡挨近他呢，不免受罚。